365天按顺序读经，今天呢是第97天，我们来读《撒母耳记》，下的8到12章。我们使用的是中文和合本的圣经，采用律法和福音的原则来读圣经。我们先来看《撒母耳记》，下的第8章。撒母耳记下的这个第8章开始，我们先来读一下。此后，大卫攻打非利士人，把他们制服，从他们手下夺取了京城的权柄。又攻打摩押人，使他们躺卧在地上，用绳量一量，量二绳的杀了，量一绳的存留。摩押人就归服大卫，给他进贡。索巴王利禾的儿子哈大底谢往大河去，要夺回他的国权。大卫就攻打他，擒拿了他的马兵1700，步兵20000，将拉战车的马砍断蹄筋，但留下100辆车的马。大马士革的亚兰人来帮助索巴王哈大底谢，大卫就杀了亚兰人22000。于是大卫在大马士革的亚兰地设立防营，亚兰人就归附他，给他进贡。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他夺了哈大底谢臣仆所拿的金盾牌，带到耶路撒冷。大卫王又从属哈达底谢的比他和比罗他城中夺取了许多的铜。哈马王陀以听见大卫杀败哈达底谢的全军，就打发他的儿子约兰去见大卫王，问他的安，为他祝福，因为他杀败了哈达底谢。原来陀以与哈达底谢常常征战，约兰带了金银铜的器皿来，大卫王将这些器皿和他制服各国所得的金银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就是从亚兰、摩押、亚门、非利士、亚玛利人所得来的，以及从索巴王利禾的儿子哈塔底谢所掠之物。大卫在岩谷击杀了亚兰18000人，回来就得了大名。又在以东全地设立防营，以东人就归附大卫。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又向众民秉行公义。希洛亚的儿子约雅做元帅，亚希律的儿子约沙法做史官，亚希突的儿子撒都和亚比亚他儿子亚希米勒做祭司长，希拉雅做书记，耶和耶大的儿子比纳雅统辖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大卫的众子都做领袖。那第8章的这短短的这个经文啊，其实是将大卫取得的许多的这个军事的胜利啊，都高度浓缩在这一章当中。大卫的这些军事胜利啊，大多还真都不是防御性的，而是进攻性的，就是在异国的土地上，他取得了这个胜利啊，他打败这个非利士人，他们数年的这个仇敌，然后呢，他还打败了这个摩押人，甚至是到北边啊，这是非利士在西，摩押在东，甚至是北方的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的，北方的这个亚兰人，大马士革的这个亚兰人，都被这个大卫打败了啊！大卫甚至在亚兰地呢设立这个防营啊，连北方的强大的亚兰国呢都这个归附于他，是吧？然后呢，大卫呢又对这个以东作战啊，对南边就是东南边的这样的一个以东作战啊，然后呢？这场战役呢，这个打的呢比较难啊。然后但是最终呢，这个以东人呢也都归附了这个大卫，都归附了大卫。所以呢，这里呢就有一句话来说明啊，说这个无论啊这个大卫啊往哪里去啊，耶和华都使他得胜。是上帝呢带领大卫呢，取得这一系列的这个胜利，然后包括大卫呢，他这里还记载了他的这些重要的官员啊，包括约押是吧？然后这个 包括他这里还提到说，这个大卫还设立这个祭司长是吧？这个萨都和亚西米勒做这个祭司长，可见呢，大卫呢不仅仅是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他在属灵意义上呢也在带领这个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呢重新恢复对耶和华的这个敬拜。所以这是第八章当中我们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意思啊。那通过这段经文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律法呢就是大卫无论往哪里去啊，耶和华都使他得胜。所以呢，真正让他得胜的其实是耶和华。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如此啊。无论你的生命啊往哪里去，无论你人生走向何处，我们人生当中呢总会有一场又一场的征战。这个征战呢，可能是我们内心深处的征战，或者是对外界的征战啊。但是真正让我们得胜的是耶和华，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所以呢，我们要悔改，我们常常依靠自己的罪。主啊，我们真正依靠的是你呀，你是让我们得胜的，感谢你给我们这宝贵的福音，你是我们的力量，磐石、山寨。我们下面再来读第九章，大卫问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扫罗家有一个仆人名叫洗巴，有人叫他来见大卫。王问他说：‘你是洗巴吗？’回答说：‘仆人是。’”王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洗巴对王说：“还有约拿单的一个儿子是瘸腿的。”王说：“他在哪里？”洗巴对王说：“他在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玛基那里。”于是大卫打发人去，从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玛基家里召了他来。扫罗的孙子，那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来见大卫，伏地叩拜。大卫说：“米非波设。”米非波设说：“仆人在此。”大卫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米非波设又叩拜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王这样眷顾。”王召了扫罗的仆人洗巴来，对他说：“我已将属扫罗和他一切的家产都赐给你主人的儿子了。”你和你的众子，仆人要为你主人的儿子米非波设耕种田地，把所产的拿来供他食用，他却要常与我同席吃饭。洗巴有15个儿子，20个仆人。洗巴对王说：“凡我主我王吩咐仆人的，仆人都必遵行。”王又说：“米非波设必与我同席吃饭，如王的儿子一样。”米非波设有一个小儿子，名叫米迦，凡住在洗巴家里的人都做了米非波设的仆人。于是米非波设住在耶路撒冷，常与王同席吃饭。他两腿都是瘸的。第九章呢，就记载了这个大卫呢恩待这个约拿单的后人米非波设啊，因为呢大卫呢曾经和约拿单的立下了这样的一个承诺和誓言，也就是大卫善待约拿单的这样的一个后代，他的这个家人。然后呢，大卫呢在登上王位之后呢，就问啊扫罗家是否还有人存留，是吧？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这个我们在这里也这个看到啊，这个大卫的仆人呢，这个洗巴，然后扫罗家有一个仆人叫做洗巴呢，然后呢就被这个唤来啊，来去见大卫，然后他就告诉大卫呢，约拿单还有一个儿子是瘸腿的，叫米非波设啊，这是因为当年他们战败的时候逃跑的时候摔在地上啊，他把这个腿给摔瘸了，于是呢大卫呢就来就这个来见这个米非波设啊，然后呢。当见到这个米非波设之后啊，米非波设呢，他也是万万没有这个想到，这个他本来见大卫的时候是很害怕的，他还以为大卫是对他有麻烦，但是这个没想到啊，大卫呢却如此的恩待他啊，这个恩待他呢不仅仅是因为他父亲约拿单的缘故啊，也是因为大是神的慈爱的缘故啊，因为他照神的慈爱来恩待他。所以呢，他不仅仅将米非波设呢可以一同坐席啊，和他这个又分给了米非波设他的这个田产家产，然后呢，待米非波设啊，如同啊待自己的儿子一样啊。 待自己的这个儿子一样，所以这是对米菲波设一个巨大的一个恩待啊。然后以至于米菲波设说啊，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王这样的一个眷顾啊。所以呢，哎呀，真的，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反差呀。然后他觉得自己，你可以想想，米菲波设5岁的时候啊，就在逃跑的时候就把腿摔瘸了，他没有经历过他父亲家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荣光，他呢就是活在这样的一个逃跑旷野当中啊，然后呢啊，这个真的是被人践踏，所以就像他自己说的一样，他自己就像一个被人丢弃的死狗一样，毫无价值。如果大家你在这个野地里，或者说你在路上看到那种被撞死的这种死狗啊，真的是人们丢掉它毫无价值。米菲波设就是用这个来形容自己的，但是呢，大卫却如此的恩待他。这个不仅仅是来自于大卫的这样的一个对跟他父亲啊约拿单的一个友谊的一个体现，更加体现在上帝的这样的一个恩典。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不也是如此吗？我们常常呢，也是其实活在这样的一个卑微和软弱当中啊。我们觉得自己呢，也常常如同死狗一样，没被人厌弃，没有什么价值。这个我们也不知道自己真的这样的一个境遇，有这样的价值，我们真的觉得自己到底算什么？其实什么都不算。但是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耶稣基督居然为我们去死啊，把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啊，他可以带到神的国度当中，上帝的天家当中，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怜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啊！而且这个恩典呢，也鼓励人们呀，彼此恩待，因为神爱我们，我们也这个也要彼此相爱啊。好，我们下面再来看第10章，此后亚门人的王死了。他儿子哈嫩接续他做王。大卫说：“我要照哈嫩的父亲拿辖后代我的恩典，后代哈嫩。”于是大卫差遣臣仆为他丧父，安慰他。大卫的臣仆到了亚门人的境内，但亚门人的首领对他们的主哈嫩说：“大卫差人来安慰你，你想他是尊敬你父亲吗？”他差臣仆来，不是详查窥探，要轻浮这城吗？哈嫩便将大卫臣仆的胡须剃去一半，又割断他们下半截的衣服，使他们露出下体，打发他们回去。有人告诉大卫，他就差人去迎接他们，因为他们甚觉羞耻，告诉他们说，可以住在耶利哥，等到胡须长起来再回来。亚门人知道大卫憎恶他们，他就打发人去。招募伯利禾的亚兰人和索巴的亚兰人，步兵20000，与加玛王的人1000，托钵人12000。大卫听见了，就差派约亚带领勇猛的全军出去。亚门人出来，在城门前摆阵。索巴与利禾的亚兰人、托钵人并马加人，另在旷野摆阵。约押看见敌人在他们前后摆阵，就从以色列军中挑选精兵，使他们对着亚兰人摆阵。其余的兵，交于他，兄弟亚比筛对着，亚门人摆阵。约押对亚比筛说：“亚兰人若强过我，你就来帮助我；亚门人若强过你，你就去帮助他。”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愿耶和华凭他的旨意而行。于是摩押和跟随他的人前进，攻打亚兰人。亚兰人在约押面前逃跑，亚门人见亚兰人逃跑，他们在亚比筛面前逃跑进城，约押就离开亚门人那里，回耶路撒冷去了。亚兰人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就又聚集，哈大底谢差遣人将大河那边的亚兰人调来。他们到了西兰，哈大底谢的将军朔法率领他们。有人告诉大卫，他就聚集以色列众人过约旦河，来到西兰。亚兰人迎着大卫摆阵，与他打仗。亚兰人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大卫杀了亚兰700辆战车的人，4万马兵，又杀了亚兰的将军朔法，属哈大底西的诸王。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就与以色列人和好，归附他们。于是亚兰人不敢再帮助亚门人了。 这个第十章呢又记载了这个进一步的一场非常大的一场征战这样的一场战役这场战役的缘起呢，是因为大卫呢他想对这个亚门人好这个因为在这里呢，大卫就说呀，说这个哈嫩的父亲拿辖他对我的恩典就是可能是大卫当年在逃跑的时候受到了这个亚门王这个拿辖的一个后代所以呢，大卫呢在看到这个拿辖去世之后就去差遣臣仆去这个来吊唁来去这个来到亚门人这个王那里哈嫩也就是拿辖的这个儿子那里来去安慰他，但是没想到呢，哈嫩呢却听信他的这个臣仆的一个谗言然后认为呢，这个大卫派人到这里呢是要窥探这个地方，将来要攻打这个地方，于是呢就把大卫，派去的这个臣仆呢胡须呢剃去一半，割断他们下半截的衣服，使他们露出下体这个是多么大的一个羞辱这是对一个男性来说一个最大的一个羞辱简直让他们真的是无地自容然后呢。大卫呢，看到这个情况呢，就这个知道这个他不仅仅是在对臣仆的一个羞辱，更是对整个以色列的一个羞辱和挑衅。于是呢，大卫呢就让约雅率军呢去征打这个亚门。然后呢，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然后呢，亚门呢就去这个去这个招募这个亚兰人，所以呢，亚门和亚兰人两边呢一起跟约雅征战，约雅呢就对付这个亚兰人，然后呢，他又让他的兄弟亚比筛呢对付这个亚门人，他们靠着这样的一个上帝的一个同在就把这个亚兰和亚门人都给打败了。后来亚兰人还不服又过来继续打，但是又被大卫给这个打败了，所以相当于大卫呢就这个。借着这场战役呢，又把这个亚兰、亚门都给打败，然后呢，以色列的这个强盛呢，就到达了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地步他巩固了这个以色列这样的一个边界所以呢，对于大卫来说呢，他的这个统治呢，就到达了一个高峰期真的是，不断的征战，不断的这样的一个得胜，因为上帝与他同在。好，我们下面再来看第11章。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亚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八十八。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她来了，大卫与她同房，她就回家去了。于是她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大卫差人到约亚那里说：“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约亚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乌利亚来了，大卫问约押好，也问兵好，又问征战的事怎样。大卫对乌利亚说：“你回家去洗洗脚吧。”乌利亚出了王宫，随后王送他一份食物，乌利亚却和他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没有回家去。有人告诉大卫说：“乌利亚没有回家去。”大卫就问乌利亚说：“你从远路上来，为什么不回家去呢？”乌利亚对大卫说：“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我主约亚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绝不行这事。”大卫吩咐乌利亚说：“你今日仍住在这里，明日我打发你去。”于是乌利亚那日和次日住在耶路撒冷。大卫召了乌利亚来，叫他在自己面前吃喝。使他喝醉，到了晚上，乌利亚出去和他主的仆人一同住宿，还没有回到家里去。次日早晨，大卫写信于约雅，叫乌利亚随手带去。信内写着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阵时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约雅围城的时候，知道敌人那里有勇士，便将乌利亚派在那里。城里的人出来和约雅打仗。 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被杀的，赫人乌利亚也死了。于是约亚差人去将征战的一切事告诉大卫，又嘱咐使者说：“你把征战的一切事对王说完了。王若发怒，问你说：‘你们打仗为什么挨近城墙呢？岂不知敌人必从城上射箭吗？从前打死耶路必射。’”儿子亚比米勒的是谁呢？岂不是一个妇人，从这个城上抛下，一块磨石来打在他身上，他就死在提贝斯吗？你们为什么挨近城墙呢？你就说，王的仆人赫人乌利亚也死了。使者起身来见大卫，照着约押所吩咐的话奏告大卫。使者对大卫说：“敌人强过我们，出到郊野与我们打仗，我们追杀他们，直到城门口，射箭的从城上射王的仆人，射死几个，赫人乌利亚也死了。”王向使者说：“你告诉约押说，不要因这事愁闷，刀剑或吞灭这人，或吞灭那人，没有一定的，你只管竭力攻城，将城倾覆。”可以用这话勉励约押。乌利亚的妻听见丈夫乌利亚死了，就为他哀哭。哀哭的日子过了，大卫将人呢，差人将他接到宫里，他就做了大卫的妻，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这里呢，第十一章呢，就记载大卫犯的一个罪这个罪呢，基本上是圣经当中最广为人知的一个通奸和谋杀的一个事情了。那这个事情呢，让我们可以看到呢，大卫灵魂的丑陋，他的这样的一个灵魂所犯的一个极大的一个罪恶。这里的这个事情的开端呢，是因为这个当大卫呢，他远离战场的时候他的国家已经非常强大了，他呢真的是变得非常的懒散和自满，是吧？这个等太阳快下山的时候，他才睡醒你可见他是多么的懒散然后呢，他看到了有人在这个沐浴他在这个房顶上的时候看到有人沐浴，他就打听这人是谁。他明明知道这个别人是这个被打听出来，这个人八十八是已经是已婚的是这个乌利亚的这个妻子，但是呢，他仍旧要人把八十八带过来，与八十八呢，在这个皇宫里边发生了关系。没想到八十八怀孕了，这个时候呢，大卫呢应该去承认自己的罪行应该悔改甚至应该退位但是呢，他却没有这样做他就让这个乌利亚回来然后呢，让别人以为这个八十八怀的这个孩子呢是乌利亚的。然后后这个，但是没想到呢，这个乌利亚呢，他拒绝回家因为他觉得我怎么能回家呢？我的这个兄弟们都在前方征战的。然后呢，大卫呢就惊慌失措，他就决定除掉乌利亚，他又让这个乌利亚呢，去到那个前线最激烈的地方，结果乌利亚战死了。然后呢，大卫就面对这个事情呢，就轻描淡写他觉得，哎呀，这个战争嘛，总会有死人的。后来呢，他就把这个成为寡妇的八十八就娶了，反倒是好像是有了一个美名但是呢，大卫这个事情他即便骗得了别人，他骗不了上帝所以耶和华对他行的这个事情甚不喜悦这段经文呢，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律法的一个提醒。当人呢陷在骄傲、自满和懒散当中的时候人们不去敬畏耶和华。人呢，常常去犯罪，而这些罪呢，往往是我们用一个罪呢去掩盖另外一个罪，一个会犯一个严重的罪去掩盖另外一个罪，就像大卫在这里所做的一样，他明明与八十八通奸，这是一个罪，他应该悔改，但是呢，他不仅没有悔改，接下来呢，又用谋杀的方式呢，来把八十八的妻子乌利亚去，这个相当于借着这个计谋让他死亡。所以呢，又这个犯了杀人的罪，对于我们来说也常常如此我们用一个罪来遮盖另外一个罪，而不是说一开始的时候就悔改主真的是你鉴察我们的心，怜悯我们，让我们去常常思想我们心中各种各样的罪恶，各种各样的一种内心深处的一种教理，对你话语的一个违背。 主啊，也求你借着主耶稣基督救赎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像明光照耀，不是活在罪恶当中，而是处在悔改和赦免当中啊。好，我们最后再来看第12章。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4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嫔妃赐给别人，她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拿单就回家去了。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使他得重病，所以大卫为这孩子恳求神，而且进食，进入内室，终夜躺在地上。他家中的老臣来到他旁边，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他却不肯起来，也不同他们吃饭。到第7日，孩子死了。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他孩子死了，因他们说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劝他，他尚且不肯听我们的话，若告诉他孩子死了，岂不更加忧伤吗？大卫见臣子彼此低声说话，就知道孩子死了，问臣仆说：“孩子死了吗？”他们说：“死了。”大卫就从地上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裳，进耶和华的殿敬拜，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他便吃了。臣仆问他说：“你所行的是什么意思？孩子活着的时候，你进食哭泣；孩子死了，你倒起来吃饭。”大卫说：“孩子还活着。我进食哭泣，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连续我，是孩子，这个不死也未可知。孩子死了，我何必进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我必住在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大卫安慰他的妻拔示巴，与他同寝，他就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所罗门。耶和华也喜爱他，就借先知拿单赐他一个名字，叫耶底底亚。因为耶和华爱他，约亚攻取亚门人的京城拉巴。约亚打发使者去见大卫，说：“我攻打拉巴，取去水虫。现在你要聚集其余的军兵来安营，围着围攻这城。恐怕我取了这城，人就以我的名叫这城。”于是大卫聚集众军，往拉巴去攻城，就取了这城，夺了亚门人之王所带的金冠冕。其上的金子重，伊塔连德，又嵌着宝石。人将这冠冕戴在大卫头上。大卫从城里夺了许多财物，将城里的人拉出来，放在锯下，或铁耙下，或铁斧下，或叫他经过砖窑。大卫带亚门各城的居民都是如此。其后，大卫和众军都回到耶路撒冷去了。第12章呢，主要是讲啊这个大卫认罪的事情，以及之后所发生的。他认罪呢，并不是他自己主动承认的，他自己一直在隐瞒他的罪啊。这种沉默、虚伪啊，然后这种隐瞒啊，成为他生命当中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巨大、一个低谷啊。在诗篇32篇当中啊，然后呢，他就描述自己啊，他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啊，终日哀恨啊，我的骨头枯干啊。” 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人不悔改的时候啊，然后呢，人的属灵状况呢就进入到最糟糕、最黑暗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而大卫的这种懊悔呢，他我们可以看到呢，他其实呢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悔改，因为他没有说我得罪了神，以及呢，也没有去领受上帝的赦免。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上帝恩待他呀，他差派拿单去找大卫，拿单给大卫讲了一个故事啊，讲了一个故事，就是一个穷人有一只小羊啊，他的富户呢却把这个小羊夺走啊。大卫听了这个故事，他勃然大怒，怎么这个富户这样呢？然后拿单就指出你就是那个人。大卫听了这个之后呢，羞愧万分，他这个不再逃避，他说：“主啊，我得罪了耶和华了。”他悔改自己的这个罪行，悔改自己的罪行，然后呢，拿单呢就宣告对他的赦免啊，你不便不至于死啊，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然后呢，在诗篇51篇当中啊，大卫也提到说啊，说主神啊，求你按你的丰盛的怜悯涂抹我的过犯，我的罪呢常在我面前，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啊，使我里边重新有正直的灵。所以大卫呢，他承认罪啊。神呢赦免他的罪啊，用他的圣灵来扶持大卫，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恩典，让我们可以看到在主里边，上帝给我们这样恩典。然而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还有一种错误的观念，认为呢，我们在基督里如果得到赦免的话，人生的一切都会立即恢复正常。但是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呢，很多时候并不是这样的。大卫的罪行呢，给他带来这样的一个后果。你种的是什么，收的也什么。我们一生呢，都会可能因为我们愚昧的罪行呢，来受到这样的一个罪行的后果。然后大卫呢，尽管得到了赦免，但是接下来拿单就告诉他，然后呢，你会受到这样的一个罪的后果。这个是来自于上帝的一个管教啊。然后呢，那箴言书里面也说啊，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耶和华所爱的，他被责备啊，正如父亲责备他所喜爱的儿子。所以对于大卫来说呢，他所受的这个管教啊，他的这个罪的后果呢，就是呢，他生的孩子呢必要死，从他家中呢兴起祸患来攻击他，刀剑呢必永不离开他的家，而且大卫的罪行呢会在众人面前呢得以曝光啊。成为众人的引以为戒的这样的一个警示，所以后来呢，大卫的儿子呢就死了，他跟八十八生的这个儿子就死了。然后呢，这个大卫呢，在孩子死之前，他进食祷告；死了之后呢，他却没有崩溃啊，而是坦然面对罪的后果，来到耶和华的殿中来敬拜，因为他相信呢，这个孩子呢会去到天国。所以呢，这别人就困惑啊，说：“那你为什么孩子死之后你不进食呢？是吧？”他说呢：“他希望孩子活下来，所以之前他进食祷告，现在孩子被带走了，所以他反倒是坦然了，因为神呢会带领他去那个地方，他来到神的面前来去悔改，来去祷告就好了。”大卫是从他儿子复活去天堂的这样的一个盼望当中呢。得到安慰。后来呢，他们又生了一个儿子，叫所罗门嘛。然后呢，所罗门呢又被起名叫做耶利底亚，就是耶和华所爱的。所以在罪恶当中呢，上帝也带给他这样的祝福。今天呢，这段经文呢，无疑是圣经当中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段故事啊。通过这段故事呢，我们能够看到呢，当人不认罪的时候啊，人是活在这样的一个黑暗当中。但是上帝呢，差派律法福音的宣讲的人，给我告诉我们律法和福音，让我们能够得以悔改，归向他。那即便如此，我们也知道生命当中呢，我们常常还会有罪的后果要承担。正如大卫在这里，他的罪被曝光，他的儿子死去，但是呢，上帝在诫职当中呢，也给我们管教，给我们安慰。所以呢，也愿我们呢，面对罪的时候小心。在我们每天的罪恶的征战当中呢，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悔改，领受神对我们的赦免，在主的恩典当中得以坚固。阿门。